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我们在上一章啊，就是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呢已经被按立成为王了。然后第十二章呢，就是讲到这个撒母耳呢怎么样呢把这个棒呢交给这个王，那么他自己也表明自己的清白。那么这时候呢，扫罗王呢已经做王了。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三章第一节的话，就是说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啊，当他开始做王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之前他是一个很谦卑，之前他是一个很顺服的一个人，但是发现到从这一章开始呢，你就发现到他的软弱啊，他人性的这个错误的地方呢，慢慢的显露出来啊。第十三章呢，就是他开始显露他这个软弱的这一章。那么我们就从这一章来，我们来看他在哪一方面呢是软弱的啊。在这个软弱的时候呢，撒母耳讲的是一句很特别的话。如果你看第十三节的话，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啊，他做了一个糊涂事啊，所以他是一个糊涂的人啊，糊涂的人。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他的身上呢看他五点这糊涂的事，我们叫做糊涂人啊，五种糊涂人。到底哪几种糊涂人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你跟我呢要必须从中呢得以得到警戒，从中呢得到借鉴，不要学习他。这个是他的软弱，这是他的失败。让我们能够做聪明的人，让我们做智慧的人，不要做糊涂的人。然后当我们讲是糊涂的人呢，就是一个愚昧的人，是不知道我们效法的，乃是成为我们的见解。第一点呢，就是专靠己力的人，专靠己力的人。你看在这个时候一开始啊，这边讲到说他从众多的这些百姓当中呢，他选出了3000个人来跟随他们，2000人呢跟随扫罗，1000人呢跟随约拿单，这些是随身的这些兵士啊，陪伴着他们，保护着他们。那么有一天呢、啊，有一天约拿单呢、啊、攻击这个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啊。当他攻击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听到了，哇，糟糕了。那么因为当你骚扰这些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你就好像在扰乱了这蜜蜂窝。你知道蜜蜂窝，如果你不要动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去用石头丢过去那个这个蜜蜂窝的时候呢，那一窝蜂呢就冲过来叮你了，那你逃都逃不了了，你知道吗？那这种情形呢，就好像这些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呢在他们当中呢，是他们是欺压性的，欺压这些以色列，所以如果你去惹他们，他们就起来了。当他们起来要攻击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扫罗呢他就要先预备心啊。所以在第三节那边说，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以色列人听见了。换句话说，他要开始什么？他要开始召集这个以色列人预备迎战这个非利士人。他以为我这样子吹，哇，以色列人就会像以前那样来到他那边。如果你看上一次啊，当亚扪人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扫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这个第十一章第六节，这边讲到说， 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哦，当时不同，当时当他听到那些亚门人要供他说呢，哎，神的灵呢在他的工，在他当中工作，神呢就透过这些使者分派这些切掉的牛肉块啊，来使这以色列人惧怕，然后惧怕之后他们就一起的如同一人呢出来跟随这个扫罗。那扫罗以为，哎，这一次呢也会这样啊，也会这样，我去。哇，就有人会来了，但是情况却不如他所想。他依靠自己，他想我这次再来，我他们一定来了，但是没有结果。怎么样结果呢？你看13章6节那边，这以色列人啊，见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涉穴隐秘处和坑里，他们到处躲避啊。然后在以色列地啊不同了，他们有山，那山呢有时候他们有洞了嘛，啊，他们就躲在这那个洞里面。那在新加坡呢比较少，比较少，很少很少洞了，只不过是Bukit Timah Hill 啊，啊，那个你可能也找不到什么山洞了。但那边呢不同，很多各种各样的山，那么可以躲在里面的，而且躲在丛林等等。不单单这样子，另外一些呢甚至什么逃过去，你看第七节，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就约旦河东啊，你过了那约旦河东啊，这些非利士人呢他就不会来攻击你。甚至呢有些呢战战兢兢的跟随，你看第七节，战战兢兢跟随。更糟糕的，本来有2000人跟着这个扫罗，到最后啊，现在多少个人跟着呢？如果你看15节下半部，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约有什么600人，从2000人跟随他了变成什么600个人。诶，这种情形跟他上一次的完全情形不同。上一次当神的灵一感动的时候呢，有33万人啊来跟随扫罗，这一次却不然了。啊，扫罗他靠着自己的力量，他没有说我这时候我祷告，我这时候我问来到神的面前，我求神显示他的旨意，让我知道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些要攻击我们的这些非利士人。他没有，他按着他过去的这个方法，以为我一吹按着我的这个影响力，人就会来到我的面前。不是的，不是的，如果我们不依靠神的话，虽然以前神曾经帮助过你，但是呢我们要谨记着，我们还要继续的依靠他，我们不可以放松，以为说啊，以前我怎么样做神曾经帮助我，现在呢我按着我自己的力量神也会帮助，不一定。如果你不依靠他的话，你就是靠着自己，你就是一个什么很糊涂的一个人，一个很愚昧的人。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们跟世人不同是什么吗？我们跟他们同样，我们有身体，我们也要吃也要喝，但是不同的是哪里呢？我们有一位神，有一位神，这位神呢是无限的，他能够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那而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向这位神支起力量的话，那是多么可惜。而神说他的圣灵会居住在我们里面，他说主耶稣的灵会住在我们里面，那三位一体的神会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跟世人不同的地方，当有一位神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你就要珍惜，你好好的向他支取力量。所以圣经常常教导我们，如果你要依靠神的话，你就必须要常常的祷告，就好像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那这个是我们向神支取力量的这个途径，求，你求你就得着那个力量，那位愿意帮助你那位神在那里随时随地要帮助你，但是你没有祈求，很可惜。就好像扫罗在这时候他遇见危险的时候，他应该向神求，不，他按照自己过去的经历说，哦，我以前我这样子的神在我当中工作，神让我能够这样，现在呢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我只要一吹人就会来，错了，因为没有神的这个帮助，没有神的力量，你跟我都要祈求，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你看英文的话 praying always with all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in the spirit always 啊，常常，不是一时，不是一两天啊，不是常常。为什么我们要向他祈求，要得着力量？神是那位很乐意很慷慨，愿意把他所有的赐掉，只不过是我们有没有向他祈求。很多时候我们就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努力而做，没有依靠那位厚赐智慧、厚赐各样恩典的那位神。如果你觉得你缺少智慧，你向他祈求；你缺少信心，你向他祈求；你缺少精神，你向他祈求；你缺少勇气，你向他祈求，他会赐给你的。好，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而且我们要紧紧的靠着他，紧紧的靠着他，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圣经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就是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要靠主的恩典，你要紧紧的靠着他，你不要靠自己。那你靠自己，有时你真的是渡不过那个，跨不过那个难关。但是你靠主的话，主会给你特别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表示我们实在是要依靠他，不要把自己显得很刚强，哇，我什么都能够做，我不需要祷告，我不需要主帮助我，不，你每一样做每一样东西，你弹琴，你唱诗，你煮东西，主啊，你帮助给我能够煮得好，给我谈得好，给我读书读得明白，给我写，给我看那个东西能够看得清楚，你知道吗？那神就会帮助，神就会带领。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呢，是一种很愚昧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有那位神在我们的心中，为何你不用祈求呢？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啊，这不要说，哦，我不用努力，我就坐在那边，主就帮助我，不是的。好像那个已故的这个杜祥辉牧师说 Self help with God's help is the best help， 就是说自己努力再加上神的帮助是最好的帮助。你尽上你的力量，同时你祈求神。当然有时候有些我们真是要把一切都交托给神，我们交托给他，他自己会带领的。所以圣经常常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记得不要专靠自己的力量，乃是要靠神的力量才能够做一个智慧的人。那第二点呢， 忽视己罪的人，就说你不看重自己的罪的人，怎么讲呢？你来看这个第八节啊，第八节，扫罗照着萨摩所定的日期，到了七日，到了七日，萨摩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那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萨摩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如果你看这第十章的话，我们去看第十章好吗？第十章第八节那边怎么讲呢？第十章第八节那边，第十章第八节这边说，你刚在我以先呢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那稍微讲一讲这边这一件事情呢，跟十三章那一件事情呢是不同的哈。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萨摩呢，他便跟这个扫罗说：“你有什么事情，紧要的事情呢？你下到这个基甲那边，你要等我七天，啊，让我去先献这个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呢，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扫罗有没有这样？扫罗没有，等到大概七天的时候呢，还没有完啊，他就开始献这个祭，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献祭呢不是王可以随便献，王有王的这个职权，祭司有祭司的这个职权，只有祭司可以献祭，而萨摩他是一个祭司，他也是一个什么先知，他可以献。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就讲到有一个王啊，他成就了，然后他就很高傲，他说哇，我竟是高人一等了，我是在万人之上了，我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做了。他就进去圣殿，他要献祭啊，这个是越权啊，超越他的权限所准许他做的东西，王不可以献祭。结果怎么样呢？你看在历代之下二十六章那边讲，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乌西亚就是这个王就发怒啊，那当那些这个祭司阻止他说，你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做了，他怎么样？乌西亚就烦，哼，为什么不可以？我是王啊，手拿着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你看耶和华殿中的香坛旁众祭司面前，二上突然发出大麻风，神让他这个二呢，这个有这个大麻风。接着下来，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呢观看，见他而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继续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那这个呢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呢只有王可以做的，有些东西呢只有祭司可以做的，你不可以越权的啊，免得神降灾祸。那这个王呢，本来他如果他继续的谦卑的话，他的国度呢是很强盛的，而且他可以做王呢，一直到他离世。但是呢，因着这件事呢，他呢就必须要离开他的王，他去到另外一个宫殿住，他不可以跟别人接触，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如果你有麻风病的话，你会跟人家什么隔离的、隔开，你不可以跟其他人呢碰面，免得你把这个东西呢传染给别人啊。这就是他说。得到了这个报应啊，因为他越权。所以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知道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做的。那么刚才我讲扫罗，他就在七日还没有完之前呢，他就献了，当他刚刚 献上去的时候呢，哎，萨摩就出现了。如果他是一个智慧的人的话，他就稍微忍一下，稍微忍一下，那就一切都晴朗的嘞，一切都平安。就是我们用那句话，功亏一篑，就差那一点点罢了，他就做了一个糊涂人了。那这告诉我们有一点东西呢，我们实在要小心。有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忍的，一定要坚持到底啊，一定要坚持到底。比如说你在考试的时候，考试难不难？难，要熬夜啊，要读很多东西，对不对？但是呢，当你开始的时候没有问题，当你熬的夜太多的时候，你到最后几天的时候，你好像整个人佛佛，整个人不能够应付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要放弃吗？不，你靠住，坚强下去。那么坚强，那么你能够度过。那如果你在工作上你遇到一些问题，你弄得你精神恍惚，你不能够面对，你怎么样？你放弃吗？不，你靠主来度过。那么还有这个男女婚前的这个圣洁啊，这个方面要特别注意。两个人还没有结婚之前呢，千万千万要保持圣洁，无论怎么样都好，你一定要圣洁。你能够忍到结婚那一天，你的婚姻呢，就是一个很甜蜜的一个婚姻，一个很甜蜜的一个回忆。所以呢，不要像这个扫罗那样，不能够忍。如果能够忍到最后一分钟，他一定能够蒙神赐福的，啊，蒙神祝福的。那么另外一点，你看呢，当他，你看第十节，刚献完燔祭啊，撒摩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啊，告诉我，当他献祭，他知道他做错还是不知道？答案知道吗？他知道他做错了。你从下面你就知道他做错了，但是呢，他做错了好像说没一回事啊，还是呢？我们讲厚颜无耻啊，啊，厚颜就是这样子的去迎接那个扫罗，然后问他安呐、啊，然后问他安的话，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也可以说是祝福他，祝福这个撒摩啊，好像说他的身份跟这个撒摩对调了。按理说应该是祭司啊，是先知呢，祝福，对不对？祝福这个王，那他反而去祝福。有点对调了，所以他在这方面呢，啊，对自己犯罪他都不在意啊，他不看重啊。这个呢，是一个愚昧人的，这糊涂人的这个表现。你知犯罪了，你却不立刻悔改啊，你对他好像有没有都没有问题。还有不存在的感觉。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为什么你会把这个罪呢当作没有一回事呢？在我们生命中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的。为什么？第一，可能我们在小的罪上呢，我们没有克服，从小的啊讲一些啊骗话啊没有问题，慢慢越讲呢就惯掉，你的良心呢就不再责备你。那接着下来你就习惯了啊，不单单讲骗话，也骗的范围呢越来越大了，不是跟一个人只骗，要跟许许多多人讲谎言啊。这个呢就是对罪啊不敏感，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说当作嬉皮笑脸这样子，哎呀，还没有什么事情，罪知道有罪，还是不愿意的正视它， 那么有时呢，你也不看重神的话语的教导，神的话语说哪一些是罪，你就要必须要好好的面对它，你不要自己来把它美化，哦，说不是罪的，不是罪来的。神说，如果你贪心就是罪的话，你就要注意，这是罪。如果你看到人家东西，你心中会贪着要拿那个东西，你要小心。因为这个是一种贪的这个表现。那么另外一点呢，就可能你没有检讨，你没有检讨，一天过一天，那就好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桌子，你如果没有每一天抹的话，你发现上面就有一层了吗？灰尘的，特别在新加坡很明显的，一天不抹，它就有一层灰尘。你再不抹的话，再过了几个礼拜，那一层灰尘很难抹掉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抹。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要常常的检讨，我们要祷告，要来到神面前，我神啊，我在哪一方面亏欠你的，那你就如果有亏欠，我们去求神，知道吗？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让我们擦，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啊擦得干干净净，不然你让那个灰尘那个罪啊一层一层的包着，你就对罪呢不敏感，你犯罪了你也不在意了，这个就是糊涂的人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第三点，第三种叫糊涂人什么呢？不认己罪的人啊，不认罪的人。你看第十一节，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当这个撒母耳这样子问的话，就使我们想到在创世纪啊，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问夏娃：“你做了什么事啊？”这叫比方说，不是讲神不知道，神要他什么？要他自己的承认，自己自我省察。当这个该隐啊，把他的弟弟啊给杀了，神就问他说：“你做了什么？”当撒母耳跟这个扫罗说：“你做了什么”的时候呢，他应该什么？立刻什么？应该立刻悔改啊，应该立刻认罪。但是呢，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却给撒母耳列出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理由，为什么我要做，我要违背神的话语，为什么要把这个祭给献上？他给了一个理由，什么？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哇，百姓已经散去了。那第二呢？那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哎，没有啊，还没有满七天啊，你不可以这样讲啊，对不对？然后你看，而且腓力斯人聚集在密莫那个城那边，要预备要攻打我。是的。那么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哇，他没有祷告，透过这个献祭来祷告神。那表面上这些是很好的这个理由，但是这告诉我们，若是那个东西是不应该行的，若是是罪的话，无论什么理由都好，都不能够铸成你犯罪的这个原因，这个理由，明白？如果你知道那一件事情是得罪人的，是得罪人的，你不可以因着什么其他人跟你讲，哦，我有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你要犯罪。或者我拿这个更加清楚的一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你绝对不能够跟第三者搞在一起，对不对？无论的理由怎么好的，哦，因为那个人呢跟我很好， 他整天跟我谈话，他很能够安慰我的心。哦，那个人啊，买很多东西送给我。那个人啊，常常陪伴着我。那个人很了解我的心。这些能够促成你犯罪吗？答案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因为跟第三者产生那种罪恶的关系的话，这是明显触犯了神的这个律法，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你说你可以介入进去，这个就是他的意思。而且要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认罪，必须要认罪。那扫罗他不认罪，很可惜，很可惜。如果他认罪的话，神可能会给他有机会，给他有机会能够保持他的这个王位到永远。你看在这边第十三节那边，你看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啊，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啊，永远。如果他有听从的话，当然现在他犯错了，他悔改，可能神还会给他机会，可能啊，对不对？是的，人能够悔改的话，你才有一个新的开始，才能够学习新的东西。不然的话，如果你让这个罪啊继续的存在你的生命当中呢，它是对你有害，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益处的。有些人以为说，哦，我做了那一件事情是对我好的，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跟第三者在一起，哦，人家说，哇，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人生的这个第二春啊，啊，人生的这个艳福啊，是吗？不是的，是一个祸患来的，它破坏你的家庭，破坏你的什么婚姻，对你是没有好处的，对你整个家庭是一种破坏性的，所以必须要悔改。啊，悔改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让你重新再来。当然，你做错了，你必须要付出那个代，你必须要付出那个代价。但是在你这样子扭转过来说呢，你还有一个新的方向，还有一个继续能够走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那些不认罪的。是神所不喜悦的。箴言28:33，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恨痛啊，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是的，那些人把自己的罪遮住，不要认他，你行事呢不恨痛，那个东西呢一直成为你的什么绊脚石来的，成为那个绊脚石。但是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罪过，你必蒙怜悯。蒙谁的怜悯？神会怜悯。神是那位蛮有慈爱的，但也是公义的啊！你不要忘记，当我们讲到神是有怜悯，他同时也是吧，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但是如果你肯承认的话，你必蒙他的怜悯，他必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要认罪，要在凡事上呢，按照神的这个律法而行。刚才我们说，律法的这个总纲什么呢？是爱神跟爱人。你只要按照神的律法而行的话呢，你就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呢，我们在做任何的东西呢，你就按照这个方式而行，你就没有问题。在罗马书13:8-10，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将来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这个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是的，要是神在这个诫命里面讲的这些东西，不要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种东西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爱对方。当你爱对方呢，你就不会做这种东西的，你就不会做这种东西的，你就会为着对方而想。只有当你自私，当你为着自己的利益而着想的时候呢，你就会做这种东西。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如果在罪方面我们得罪，我们在任何事上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神呢，我们必须要承认，不要像这个扫罗那样不承认，以致呢那个罪继续的陪伴着他。你就发现了，在接下来了的这个篇幅里面呢，这个罪呢还是一直跟着他，因为他没有立刻认罪，没有立刻认罪。大卫却不然，大卫却不然。大卫当他跟这个八十八发生了那些罪恶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他把罪藏在里面。但是当这个拿单先知呢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呢，他立刻悔改，他说：“神啊，我错了，我要悔改，我来了，我求你自己赦免。”然后他就有一个新造的心，新造的一个心。但是这个扫罗没有，他还是按照他旧的这个方式，他一直什么，把这个罪呢藏在了心中，影响他日后的这个生命，他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智慧的，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继续的让那个罪呢放在我们心中，继续按照这个罪的这个方式呢来过活。那么呢以后呢这个后患呢无穷。所以要解决的话，就必须要认罪，必须要把这些罪认出来。然后第四种这糊涂的人呢是什么人呢？是一种乱取悦神的人。乱取悦神怎么讲呢？你看啊，在第十二节那边上半段 OK， 第十二节，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那这边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他没有上这个战场之前呢，他要取神的喜悦。原文是 I have not sweetened the face of Jehovah， 我还没有 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喜悦，这个意思的嘛。所以他是要透过什么？透过献这个祭啊来讨神的欢心啊。而你要知道说，神所要的不是你献的什么祭啊，神所要的是什么？是他那个肯跟随、肯听从他命令的那个心，不是说你献什么东西来使神高兴的嘛。啊，扫罗就在这方面他有错了这个观念。所以以后呢他犯罪的时候呢，撒母耳这样就跟他讲，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是的，神所要的是那种从心中、内心中来听从他、来跟随他的那种心。不是说你献这个东西啊，献这个牛啊，献这个羊啊，啊神就欢喜了。不是的，神要的乃是你内心中的这个敬虔，你内心中的敬虔。所以我们要注意， 不要以外面的这些礼仪啊，或者说仪式呢，来讨神的喜悦。方就说：“哦，我借着来每个礼拜来崇拜，我借着每一天读经来讨神的喜悦。”不是的，神所喜悦的心呢，是你好好的听他的话，好好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好的什么？好好的跟随他，这个是神所要的。但是我也不说这些外表的这些东西呢不重要啊，不是说你看你就不用来崇拜了，你就不用读经了，不是的，这些东西呢还是重要的，但是必须要有你内在的这个金钱来带动。就是说这些外在的东西呢是表达你内心中的这个金钱，那才是对的。但是如果单单有外表的这个金钱，没有内心的金钱，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就好像这个扫罗，他献祭，心中呢却不听神的话语。神透过撒母耳跟他说：“你不可以自己献祭，献祭是属于这个祭司的这个职权。那么你也要听他的这个吩咐，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做。没有，他按照自己的意思，看到这些非利士人来了，他就按照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做，这是不可以的。他要凭信心，知道神会带领他。”错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呢都不可以犯。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米迦书六章八节这边，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要的就是这种东西，不是你献什么羊啊，给金钱啊，献这个礼物啊，不是的。你好好的怜悯，好好的谦卑，好好的跟神同行，神就悦纳你所献的一切。最后，糊涂人是什么糊涂人呢？是一个明知故犯的，明知故犯的。你看在第十二节下面那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什么勉强献上燔祭，勉强 I force myself。 他知道他做的东西呢是错的，他不应该做的，他不是祭司。撒母耳已经跟他讲过了，你等我，等我来献这个燔祭，然后我会指示你。但是他不听话，他不听话。这个糊涂的这个扫罗呢，他还什么明知故犯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你跟我都要注意的。不可因着环境的缘故啊，而扭曲了神的律法。你不可以说我比较穷啊，所以我就可以偷人家东西。不可以说因为公司老板有钱啊，我就可以拿公司的东西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可以因着环境的缘故，神说你不可以偷，你就不可以偷了，一点都不可以偷了。无论是你穷还是不穷，你也不可以说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你看扫罗说，哇，那些非利士人来了啊，你又没有来，那么这个百姓又离开我，哇，这个都是很好的理由啊。但是你绝对绝对不可以这样说，你必须要知道神有他的这个能力。那刚才我说你穷，你不一定要偷的，神会赐福给你。你知道吗？如果你肯忠心，你勤劳的工作， 你安分守己，你节俭，你好好的这个计划，慢慢慢慢神就会赐福给你。你不可以说人家骗，你看社会每一个人都讲骗话，我也要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每一个生意人都在讲他骗，他又骗，你也跟着骗，这个是讲不通的。基督徒不可以跟着世人走，世人他走他的，基督徒呢是有基督徒的这个样式。人可以作弊，在这个考试的时候可以作弊，基督徒不可以作弊。外面的人在利益的影响之下，他什么东西都敢做了，甚至呢出卖自己的什么身体。但是基督徒却不然了，你知道这个是罪的话，你必须要坚持，必须要洁身自爱，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的。那好像这个扫罗，这个敌人来了，他肯定会来攻他吗？会不会？不一定啊，不一定啊。百姓全部离开了，神不会帮他吗？你会，会不会？后来好像神会帮他呢。所以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只要最重要，你要跟着主的这个诫命而行。主的诫命叫你应该做这个东西，或者主的诫命禁止你不应该做某些东西，你就不做了。做神所喜悦的，不要做神所憎恶的，那这样你就行在神的这个旨意，你就不会做一个糊涂人，你就做一个什么，一个智慧的人。那么如果你做一个智慧的人，神呢就会保护看顾你。看诗篇怎么讲，诗篇第五篇第十一到十二节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逼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啊，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很明显的，你按着神的话语，你跟着他，告诉你他们要喜乐，他们要欢呼，你看这欢心，因为神会赐福，神会保护的，你不用担心啊，你受一点点的亏损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坚持神要你做的这个东西呢，你到最后呢，你一定一定是蒙福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智慧人，不是一个糊涂人。但愿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从这个扫罗这一个人身上，我们就看到五种糊涂的人。第一呢，不要靠专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基督徒，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有神在我们里头，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应该求，我们祈求神依靠他的恩典，他的力量随时随地都让你支起的。不要忽视自己的这个罪，不要把罪当作是没有一回事的，犯罪就好像吃饭那样，不是的。如果你忽视自己的罪的话呢，罪呢有一天呢会借出这个他的这个恶果，会影响你的生命，而且要认罪。有罪的话你就要认，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这世界上啊每一个人呢都犯罪。大卫认罪，神就赦免，但是他要付出四倍。彼得他不否认主，但是他认罪之后呢，主说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呢，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你却能够帮助别人。你从过去的那些错误当中呢，你学习，然后你就能够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不要乱企业神，你要按照正确的方式。神要我们说就是金钱敬畏他，不是靠着外表这些外面的这种形式来企业他。当然那种东西呢，我不是说不重要，也是有它的这个价值的。最重要你的心，你的心在神面前呢， 必须是圣洁，你的心呢必须能够在他的这个光照之下呢是一个圣洁的心。最后呢，千万不要明知故犯。如果有一样东西你不肯定了，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哈，你不要作声，你最好是祷告，你最好是在放下来先。只有你肯定了，知道说这神的话语跟各神的话语没有冲突，那你才去做。不然有些东西你不肯定，不懂可以不可以这样子做，不可以可以不可以签那个名呢、啊？啊，你要小心，你好好的拿回家去祷告思想，然后你才做一个决定，免得你糊糊涂涂啊犯罪你都不知道了。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然后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相信你还没有相信你，但愿你能够一样的能够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你相信主耶稣，罪得到赦免，你就能够跟神有一个关系，你就做一个这个有神帮助有神赐福的一个生命。那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这个人生。我们求神帮助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带领我们。主要当我们看这个扫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很糊涂的人，帮助我们不要模仿他这一方面的这个恶性，那是让我们能够从中学习，成为一种借鉴。主啊，叫我们不重蹈覆辙，那是更加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一个人，按着主你的话语而行，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着别人的意思而行。主啊，你自己带领保守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